继续这个上午的内容。那么在法藏大师这个著述当中呢，总共呢分了五科。那么第四科呢是解释经题，这个中去也讲了，然后就讲这个经题。在前面有一个简要的这个解题，那么这里就是依这个能传所传做了一些这个剖析。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四题亦有三，出教义分二，为般若心是所传之意。今之一字是能传之教，即能传般若之经，一义立名。那么这里教义分二了，它是就这个能传所传来分。基本能传所传，传是传显，传世的意思。就像我们看本书，这个书它写了一些故事或者写了一些道理，那么它有所论述，有所表示。读了这个书呢，你就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了，印象呢。那么人一提到这个书的名字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个相关的内容。那么一提到心经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学过了之后，了解了之后，就想起心经的内容来。那么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是所传。而这个经相应的文句，这个连缀呀，组织在一起，有所表示，有所表达，这个载体呢是能传，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文字工具。那么这个内容呢，般若心经呢，它就是揭示般若，然后又是大般若当中这个经要之说，就是选择择其经要来做阐述的，就像诀窍一样的。所以就是般若心，这个是所传之意。经典经文其中的种种文句连缀下来，这个是能传，能传之教。传般若之经啊，一义立名。一义立名就是依这个所传显的内容来称这个经典。二就所传义中法喻分二。那么说了能传所传呢，然后进一步就讲这个所传。所传的话又分法和喻两种，一者是法，一者是喻。为般若等是所传之法，心之一字是所引之喻，即般若内统要中之妙义，旷人心脏，为主为要，统集之本。那么从这个经典的内容上来讲呢，就是解说般若的，揭示般若的，这个是解说的法义，这个属于法，所传之法。那加了一个字啊，说心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所以对于这个所传当中呢，分的另外一部分就是举喻来说法。什么喻呢？就是心为喻，就是在这个经典当中呢，解说般若了，它是般若妙义当中核心的部分做的一个解说。就我们学般若呢，有广般若嘛，607卷的那个16分呢，它就方方面面讲了很多，所以有的部分呢是讲的细节嘛，还有30卷本的，就像这个30卷本当中啊，它有一段讲什么内容呢？就是讲学习般若的障碍，称为模式，有46种模式。就是有的时候呢，弟子想学了，上次是不想教， 有的时候上次是想叫呢弟子不爱学，那有的时候呢是身体啊环境啊障碍因缘出现，无法将这个般若的讲授啊继续下去。那么从因缘成就的事情上来讲呢，缺了一因缘它都不成就嘛。所以这个46种事情呢，它就是般若学习的障碍。那么这个相关的阐述，它是从学习般若成就因缘上的这个部分来讲的。那么这里解说般若呢，是直接指向般若庙会般若的核心内涵来讲的，所以就举心脏为喻，心为统帅为主体，然后呢行其他的部分呢就是为这个所统御的。那么心经当中呢，般若波罗蜜多这个解释呢阐述呢为主要为扼要，所以有法有喻，法呢是般若了，喻呢是心，这个是从所权义当中来讲。统集之本，三就前法中有体用分二，为般若是体，此云智慧，即神物玄奥妙证真缘也。那么这个第三重呢，就是出体用，最开始是说能权所权，然后就所权来讲法和喻的关系，第三重呢就是说体和用的关系。那么这个经典当中的体呢是般若为体，般若庙会为体，那么就是有这个智慧的洞察了，通达了，去向真实跟实相相契合相应，所以是神物玄奥啊，妙证真缘。那么这个用是什么用呢？就是你这个般若慧啊，能够升起来，能够如是观呢，消除无明烦恼，那么就是这个出离弃缚得自在，能够这个呢出到生死的彼岸，就是达到涅槃呢。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是又此云到彼岸，既由是妙慧，方生死过境，自真空之际，就是你依般若观呢洞察到真理了，洞察到实相呢，原有的复常呢就消除了，就好像这个光明啊显现了，这个黑暗呢那就消除了，能够一览无余了，不会有这个烦恶呀。就我们生命当中的无明实执破除了，这个与种种事项种种境界啦，是以实相为一，跟真实相应，不在这个上面呢从执着为基础，相训得起贪，相逆得起嗔，所以贪嗔痴烦恼就引发产生种种的行为，引发未来的业果，就是流浪生死。那么由真实慧呢，这个就消除了，所以清净自在，能够出到彼岸，方生死过境，方生死过境就是能够超越生死的意思，自真空之际。那么这个当中它有一个简则了，简则就是区分的意思，区别的意思，就是与这个不到彼岸之慧呢为这个区分，既简不到彼岸之慧，就是我们学般若呢有这个智慧的通达了，就可以断烦恼出生死，那么你依其他的世间种种慧呢起不到这个作用。所以般若慧的这个直接用呢是什么用？就是出生死到彼岸。所以波罗蜜多呢到彼岸的意思呢就是有体显用，就是既体为体即用，法之欲故，义之教故，利是名耳，就是有体要显用呢，然后有法为欲啊，说这个般若心经 那么你这个智慧观升起来就能够照亮，就能够通达这个呢到彼岸。那么这个经题啊主要的意思呢就是有这个三重能权所权，法欲相合，这个体用相当就好像有光明一样的，光明有什么作用呢？有光明呢就没有黑暗呢那么它能够消除黑暗。那我们有这个般若慧呢就能够出离生死，没有般若慧呢就不能出离生死。这个下面呢就是解说的这个第五重解释文义，就是解释。那么这个就是对般若心经的文句啊，这个整个的呢正说前面这个说明义也好，这个立宗义说去向，都是这个纲要性的整体性的一个解说。那么这个说文义的时候呢，这里就有这个相应的科目的分判，也就是般若心经的这个纲要了脉络了跟我们条理出来。从佛法的这个经典来讲呢我们接触的多了啊，就了解的越多嘛。佛说的法呢，三藏十二分教呢有很多很多的经典。那么通常经典来讲都有三分，就有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通常呢序分来讲呢就是这个正说法之前相应呢这个呢发起就比如说佛在某处啦，然后有哪些弟子咒呢，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请问，或者是没有人请问，佛主动为大众说，那么这个就是要这个呢宣示妙义啊，阐述佛说的这个觉悟境界真理呢一个开篇一个开启。那么从这个开始之后呢就正说了就是这个阐述，然后再剖析，那有的地方呢又是决疑，最后呢就由这个整个的道理呢显示完整了之后，那正中分这就结束了。那么后面呢就是流通分，流通分通常都是闻法欢喜呀、赞叹功德啦、辗转流通呢，那么就是作结了。所以一个相应的这个经典它都是有三分，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它有三分，读金刚经它有三分。金刚经的话就是佛在几数给孤独园呐、婆婆回来之后呢夫座要做洗足仪啊，这个时候呢当机众须菩提尊者他就来请问了请问佛这个怎么样降服其心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得安住，这个就是发起续分就开始了嘛。然后佛就开始在他请问之后就正说了往返说了分了两大重嘛，两大段嘛从观境到观心。那说完了之后呢后来最后就作结，就是等于赞叹这个功德大家欢喜心受分行。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流通分。那么流通本的这个心经它就只有正宗分，没有续分，没有流通分。那么我们历代方经典呢在汉传体系里面来讲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说同一个经不同传来的梵本，他不同体系的这个法师啦、翻译经的师傅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就会依所传承来做翻译。所以心经有七八种之多的这个翻译，所以有的这个心经的翻译呢它还有续分，后面还有流通分。玄奘法师翻经的他其他很多经典包括翻 这个第九分的般若他也重新分了，那么都是有续分、正中分、流通分的。那么像翻这个心经呢，就是没有，他就只有翻这个嘞，这个正中分，就是中间这一分啊。那么我们学这个心经的时候，就主要是依这个嘞，文义啊、正中分呐、啊、来理解。那么这个当中呢，它分两重，一重呢是显说般若，就是直接显了皆是般若意。那么还有一重是什么？就是密说般若，就是秘密说。所以这个呢，一显一密分两重。那么这个显说般若呢，就是从最开始观自在菩萨到这个呢，后面显说般若是无上道、无等等道等等，这个般若殊胜功德，那么这个都属于是显说般的啊，显说般若，皆是般若意啦，显说般若行啦，般若相应的功德啦，这个相应的一层一层的揭示，这个都是显说般若。然后偈说咒曰底下呢，这个就是密说般若，秘密说，密说般若呢，它就是这个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僧揭谛啊，它这个是咒语来的，咒语的形式。那么佛法当中呢，这个密的部分呢，这个咒语部分呢是不可解的，所以就翻这个音呢，没有翻这个意，因为咒有多义啊，所以就不解。但实际上并不是说完全不能解，主要呢就是说它意很多，所以不解。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有些发心呢，他一下子还不甚明辨呢，那就让他先持这个陀罗尼，持这个咒，来这个熏集众善根，密说般若。那么这个当中呢，何以辨此二者？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呢？就是出显了说，后来那个秘密说，未显了明说，令生慧解，灭烦恼障。以咒秘密言，令诵生福灭罪业障，为灭二障成二言故，说此二分。就是这个我们依文义来理解般若的内涵，认识这个道理，去观察，去对治，升起慧观，这个是直接通达的。从观座上来讲呢，就能够消除烦恼。所以我们懂了心经的道理啊，你就以这个道理来观啊，这样的话你在生活当中，在种种的事情当中要起到这个妙用运用那么它就会有效果啊。那如果你纯粹只是说好像自信的一个理解啦，好像多了一些认识啦，不拿去用，不拿去观呢，它这个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相应。所以我们学了以后要去观，要去思维，要懂得理以后如理思维，它就会有其用呢，就能够降伏烦恼啊。所以这个的话是对治烦恼障。那么对于不明义的，我们只是依咒来诵，怎么样呢？我们设置咒肯定都是不懂，所以你的心安住专注在咒上呢，相应它就是让你的心能够集中，能够专注不散。这样的话摄持心啊，有令身心安定。佛法里面讲福业，福业当中它有一般的散心的福业，还有就是不动的福业。不动福业呢，就是与三昧相应，与这个禅定相应。所以打坐了禅定呢，是不是他就没有修福报呢？这个不是的，他也在修福报。我们修福主要是心意的发起，然后行为的实践。那你本身禅定的观修啊，它就是一种实践了，它也是心意这个善念的一种发起，所以它是修福报嘛。作为居士的话呢，如果从修的这个实践内容上来讲呢，它分三样嘛。 就是施戒修。施呢就是布施啦，就是你财务啊等等事情啊，去这个供养三宝，去造事，或者是有苦的人去周济去帮助他，那这个是布施，这个修。第二个呢是戒嘛，就是持戒，奉持戒行，规范身心，由这些戒行的坚持带来你身心的调柔调伏。第三个呢就是修，那就是修定，就是你这个常观呢、啊、这个观呼吸啊，观心念呢、啊、手随止观呢、啊、这些了、哦、那么这个就是第三样。所以这个诵真言呢，诵咒呢，是令你的心啊能够安住不动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修福啊，灭除罪业障，就是除业障。前面呢是除烦恼障，那么这个二障的对字呢，分别有显说和这个密说来，这个来成立，那么就会起二种庄严呢，就是你的这个福德庄严呢，你的智慧庄严呢，佛的话是圆满嘛，就是福圆满了，智慧圆满了，那就是无上菩提嘛，那就是佛果嘛，那么我修的时候呢，你解经义，调伏烦恼，升起慧，那么你专注诵持，令心安住，得三昧，这个呢是这个相通的。所以说此二分，那么这个二分当中呢，又分，就是这个大的纲目我们分到了就知道了。说咒以下是密说，前面这一大段呢都是显说，那么这个显说当中呢，它又有几重意思。那么这个第一个先开始是什么？略标，就是先呢标示，这个出来标示纲印，纲要，然后呢这个标示纲要当中呢，这个从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以下，那么这个是广成实义，就是对应跟这个舍利子说的时候，那近似的剖析辨析，由色对应于空，那这个就是举五蕴当中呢一项来说空义。那么揭示了之后呢，然后又显示空相这个体，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呢、啊、那么这个显示了之后呢，再进一步广说，那就是轮回有漏的范围，这个出离转染成净的范围，声闻的范围，菩萨的范围等等，这样的这个广说，那么这个就是见次广示，所以这个当中呢，它又分两大段，一段呢是略标，一段呢是广示，就舍利子以下是广示。一开篇，观自在菩萨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一段到舍利子之前，这个属于呢是略标，像论点当中呢，有时候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像这个白法明门论一样的，它先是什么样，选经典当中的一句话，因为经典当中呢佛说了一切法无我，这个就先标举出来，标举出来以后，这个提了这个经典的那个根源呢，然后他就下面就开始问嘛，云何一切法，云何为无我，那又分了两重了吗？那么其实他对具体的解说内容的话，他就是两个这个略标，一个标是法的问题，一个标是无我的问题。所以这里在正说般若广义的这个揭示的时候，先这个标出来，标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开始就是舍利子前面的这一段啊，我们看这个心经呢，看这个文呢就知道，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这个一直到这里，那么这个就是属于略标的部分。而且这个略标文义当中呢，有的地方也讲到，就是说了，这个度一切苦厄呢是顺文义，玄奘法师在这个翻译上再把它这个呢连缀起来的。如果原文里面就是直接显示，这个究竟五蕴皆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这样说了就可以了。然后就开始，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然后做广说。那么这里的话呢，列标当中呢，又具体来说，又分多少呢？这个分四重。第一重呢是能观的人，第二重呢是这个所行的行，就是菩萨所行呢，他的这个实践呢，他的这个相应的活动呢。第三个呢就是说观行的境，就是观行的境界。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候，他所起的利益所带来的功德，就分这个四重。那么先说第一重，观自在菩萨，这个就是能观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能够起这个般若观呢，能够升起般若慧，照了这个如实境呢，这里讲的就是观自在菩萨。那么这个观自在菩萨它有别子和通子，如果别子呢就是指观世音菩萨，通子呢就是指一切具足这个功德的观行自在的菩萨，那么就是成为观自在菩萨了。有的地方也有结合这个八地菩萨十种自在了，观行自在啦，寿命自在啦，愿行自在啦，来解说这个自在的意思。那么从这个基本意义上来讲呢，这里这个解说呢就是说了，于理是无碍之境，这个是观达自在，故立此名，就是能够观世观理通达无碍，那么这个就称为观自在，就是依相应所达到的这个境界来说的。又观机往就自在无碍，故以为名。那么第二个观自在呢，就像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了，观其音声，寻声救苦，三类分就是种种随类分身呢，这个帮助众生，解救众生，他有这样的自在力，所以他的有智慧啊，有神通啊，所以他才有这个力量。如果没有的话，他哪里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力量呢？种种众生呢，种种因缘不同呢，那个各个世界呢，因缘呢，距离也很远呢，那你要能够有这样的。可以观行到众生有苦，你就寻声救苦了，就是你有大智慧境界，你有神通力量，你才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的，不然你达不到这个力量，达不到这个程度。所以这里呢，这个解说观自在呢，它有两个方面的这个解说，一个方面是训智慧心解说，一个方面呢是训这个悲心解说。训智慧心解说呢，就是我们观这个事情，就比如说这个桌子也好，或者这个花也好，相对范围里面我们了解一个植物，了解一个什么事情啊，你又有类似的认识，相应的这个了解，你才可以解说嘛，你才能够跟别人阐述清楚嘛。如果你没有认识的话，你就不知所云了，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了。所以这个是相应的事啊，相应的理啊。那么这里的观行自在呢，是你对于般若的道理以及对应境界，以般若道理来观察的时候，能够通达，能够如实的这个呢，这个显示 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观行自在，就是事理无碍，所以这个是跟智慧相应的。那么这个观机救苦呢，这个就是你的悲愿心，就是菩萨他发了愿要帮助一切有情，要帮助一切众生，这个愿心也是很重要的。就像有的人他很有能力，他可以帮别人，但是呢他没有这个意愿，所以就是举手之劳他也不做，他怎么会去寻声救苦呢？所以这里呢不仅仅是说观行自在他的这个智慧境界有，而且他也有大悲心，悲愿弘生，才会广作利益，所以他有力有能又有这个愿心，所以这一分呢其实主要是以愿心为一来解说的。所以这个观自在来讲呢，它是有悲有智，悲智这个呢双运，这个两者都有。那么从菩萨的角度上来讲呢，菩萨这个是一个说这个词啊，把它缩略的一个翻译，完全的翻译呢叫做菩提萨埵。那么这个菩提呢是觉悟的意思，萨埵呢是有情的意思，所以菩萨的名义呢就是觉有情。那么这个觉呢就是觉了真实了，觉了真理了，那么有情众生呢，我们这个没有智慧，凡夫的话呢就是迷惑颠倒。而菩萨之所以称为菩提萨埵，称为觉有情，又称为大有情众生，就是他起了大愿心呢，这个追求啊佛法的智慧啊，追求觉悟啦，然后通达啦，依这个道理呢来帮助其他的有情，利益其他的众生，教化众生。所以经典里面讲嘛，菩萨发了愿呢，他为众生不请之有，就是你都没有请他啦，但是菩萨主动都会来帮助你，只要你有因缘条件成熟啊，他会种种的方法，种种的方便视线，这个引导你，让你也能够为消除烦恼啊，升起智慧，离苦得乐，所以就称为觉有情。从自身来讲呢，他菩萨也是要求无上菩提啊，要求觉悟智慧的。那么从利他来讲呢，菩萨是要帮助他有情来觉悟的，所以这里呢含有这个两个部分，一个是自利的部分，一个是利他的部分，所以称为菩萨。那么世间一般没有去来这个没有来这个学佛法来了解了，他这个心理的概念呢，将菩萨就想成好像有一个神秘力量，像那些神啊什么之类的，你一求一求以后他就会帮忙你一下，这个就跟经典当中跟佛法当中说的这个菩萨的本意啊相去甚远。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个菩萨呢是上求下化这样的大心有情。这个上求呢求觉悟啊，以至上求求菩提啊，以悲下求呢是这个救众生呢，利众生呢。那么和说这个观自在菩萨的这个能观者，能观人，如果从智慧从悲心的成熟来讲呢，就是至少八地以上的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才可能是观自在观行自在。十地菩萨当中到了八地以后呢，这个菩萨呢他是入无相境界，不起功用，就是智慧完全成熟啊，他完全不退转，向上也不退转，任运自在，所以见一切法呢都与般若会相应，离相无相，所以于一切境呢没有碍，就是没有障碍，没有挂碍，没有妨碍，所以在在处处呢这个清净自在。那么前面的菩萨比如说这个七地菩萨啦，他也是无相了，但是呢 它要起光，还要有慧光，这个般若慧为色字。到了八地成熟呢，它不用起，就好像我们做某些事情以后啊，做得很熟练了，所以你想都不用想，做就行了。甚至于你觉得好像自己都没有带思考的样子，可是呢你这个事情做得有条不紊，又很正确，又做得很这个呢这个完备周到，那就是任运的状态。所以八地以上的菩萨无相无功用转呢，那就是任运自在的这么一个呢智慧境界，无碍的境界，所以才称为观自在菩萨。那么这个是能观者，那么这个所观，这个所心行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么这个就是所行行，那么这个所行行呢，就是指般若妙行，因为这里主要是揭示般若经嘛，虽然这个。观自在菩萨，这个八地以上的菩萨有种种殊胜功德了啊。那么我们可以从其他的方面来讲。那么这里心经呢，般若经呢，是从菩萨的这个智慧来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里有一个字呢，叫做深字。深和浅呢是相对的。这个般若妙行呢，有二种，一浅即人空般若。二生即法空般若，经简浅易生，故云行深般若。那么就是这个菩萨的智慧呀、超妙殊胜，他在般若相应的这个慧观呢，所起的这个般若行呢，是深广的，不是说初修，不是。初期初起，那么这里的比方来讲呢，就是分两种，一种呢是人空般若，一种呢是这个法空般若。那么人空般若呢，它对于范围上来讲，主要就是指破人我之，这个法空般若呢，就是对应于破法我之。从般若的这个根本意义上来讲呢，这个今天上午讲到了，大乘所见呢如太虚空，声闻人所见呢如毛孔空。那么不管是毛孔空还是太虚空，这个空的本质上来讲是没有差别的，是平等一位的，都是一样的嘛。就好像我们这个窗户所显的空一样的，你这个窗户是一个方的窗户呢，这个方的一个空的感觉，如果是圆的窗户呢，就是圆的一个感觉。那么并不是说这个空就是方的了，就是圆的了，它是由于这个相应的窗户形状形成的。所以形容毛孔空也好，太虚空也好，这个空的本身没有差别。那么所依显示的境，那这个决然是有差别的。一个呢，它是狭的一个部分，一个是广的一个部分。所以这里讲人空和法空的时候呢，这个对应都是破我执，不管是人我执和法我执，都是实有执。那么所依呢，一个是以有情为观察对象，一个呢是以这个一切相应的事情，就是心识啊观察的时候所对境。为这个呢对象，所以这个就分人我空，分这个法我空。像人我空当中，观身受心法啦，观因缘生灭啦，那么我们这个有情的身心，依佛法里面的这个纲要性的这个组合起来的概念来讲呢，就是五蕴呢。所以你彻底的。这个去观察五蕴的时候，你就会静静的通达，发现到唯有诸蕴而无有我，就只是有五蕴而已，色受想行识了，这个因缘生灭了，生灭相续了，四大为空呢，十住其中呢， 这个当中有一个主体吗？没有一个主体。所以唯是诸蕴呢而无有我。那么浅般若的话，就这个最起码是通达我空。那么深般若呢，就是通达法空、观色乃至观受想行识、观法无法、观法不可得。这个色呢，因缘生性，幻化不实，没有我们执着当中的所依存在，犹如龟毛兔角，这个现象呢，宛然而现而已。那么这个就是直接指向于一切的观境，这个就是第二类的空，就是深度的空呢，就是法我空，这个法空般若，这是第二种。那么这里般若所指呢，是指法空般若，所以说观自在菩萨呢，这个般若慧呢是生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么这个时的话呢，是为此菩萨有时一同二圣入人空观，故法华云：应以声闻声得度者，即现声闻声等，今非彼时，故云行深时也。所以这里又给我们呢进一步做了一个简择，就是更细的、更具体的一个区别，就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照了是法空。那么菩萨的这个心机啊，相对所显呢，它是随不同的众生呢应化度化，所以有时也是同于二圣、同于声闻缘觉了，这个呢入人空观。那么就举了这个经典当中的《法华经》里面所说的，说这个菩萨呢，他度声闻的时候，就说声闻法，就显声闻相，就显声闻声。所以就像这个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一样的，应以何身得度而现何身，以佛身得度而现佛身，以声闻得度呢现佛身，现声闻身，以菩萨得度呢现菩萨身。那么当然我们学习佛法的内容多了一点的时候，知道啊，那个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呢，他是果地菩萨。在其他的经典当中这个讲述了，就是菩萨呢他在九缘劫就已经成佛了，这个有意思，成佛呢号正法明如来，这是他过去已成。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世呢，说法呢他所显现呢又显现这个菩萨身来助释迦牟尼佛说法，就好像这个人的知识学问一样的，他本来可以是教博士的，但是呢他有时候也可以教教小学生，有时候也可以教教中学生，有时候也可以教教大学生。为什么？因为他整个都通达了，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层面他都是可以胜任的。那么当然是在教小学生的时候，他不可能说讲更深的内容呢，他就以这个小学这个相应的学问这个范围来教嘛。那么如果说你的层面又提高了，他肯定要随着扩展教更深的内容。那么这个菩萨要是果地菩萨呢，他是随众生因缘来显示，具足这个呢圆融无碍的这个自在性。那么这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呢，是指菩萨的这个真实所显，他是通达真实，不仅仅是能够通达人我这个空，而且呢是通达法我空，通达法空般若。这个是菩萨呢他这个智慧观的这个本身显示， 所以称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么这个就是菩萨呢这个所行，那么菩萨所行的时候，他行的这个当中呢，观境是怎么样，就是显示的境界是怎么样。这我们讲修行呢，境界很高啊，很深啊，那么他是以这个心的智慧观，然后对应的所观相有深有浅来这个来解说的，来分这个界限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这个观行境呢，照见五蕴皆空。那么这里略标肯定是先总说嘛，后面广义的时候才进一步解说。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标举出来，能观人所行行所观境啊，那后面还有就是说观的利益了，功德了。那么这个所观境呢，观行境呢，就是通达了五蕴自性皆空，即二空里身慧所见也。身慧所见就是身的这个智慧，这个身妙的智慧，能够通达，能够照了这个呢五蕴空，就是色受想行识啊，五蕴空。我们初开始随这个标举先建立一个纲要性的认识，那么具体呢要等到后面呢这个破除五蕴解说空义的时候，才能够真实显了，真正通达。这里只是简要的讲一讲呢，就是说这个五蕴呢并不是如我们现有的这个观察认知一样的觉得色蕴就是有色蕴的存在体性，受蕴就有受蕴的存在体性，想蕴就有想蕴的存在体性。在说这个释名的时候，依体和用这个角度来讲嘛，我们世间呢就觉得说一个事物的存在呢，一个观察对象的存在呢，它一定是有其本体的，然后随着这个本体呢会有它的这个存在的特征以及相关的这个作用。那么前面解说呢是说从相对现象一般来说了，那么深度来做这个观察呢，实则呢就是这个现象界也好，这个种种的事物它是没有这个类所谓的一个体，一个本体性，这个都是变化当中的现象关联呢产生作用性的时候，我们做了种种的划分呢，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假定。所以归类的时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归类，比如说这个火呢它有热性吗，水呢它有湿性吗，这个地呢它有坚固性吗，这个风呢它有动性吗，但是我们实际的去指向有没有一个不变化的这个体，它是热性的，它是这个动性的，它是坚固性的。其实这个地水火风呢物质现象来讲呢，它都是在动态变化当中，只是某一方在特定的情况下当中呢它显现的多一点，就像好像一张纸，它是地大显示比较多，好像一个固态的固体的。其实这个当中有没有水大呢，它有水大吗，有没有风大，有风大吗。所以一张纸你如果放到一个非常非常干燥的环境下，你碰一下它就成了一些尘埃了，因为水大太少了嘛，所以呢它没有这个色质性，这个纸的这个形状它保持不了，风的力量呢表现得更明显。那么我们在不做更多的观察的时候，在假定范围当中呢，就随着这个念想，随着这个认知，慢慢就把它固化了，是这样的，所以跟事实就脱节了，不符合了。那么五蕴皆空呢，是这个菩萨观自在菩萨 这个甚深妙慧通达般若，起得如实正观。所以菩萨心中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当体即空，就是观五蕴即空，不是另外有个空。上午的时候讲到说空的时候，我们去学的时候要把握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说空既有而现，不是离有而说，不是离现象而说，是这些现象它从本质去观察的时候，深度的去洞察的时候，是无本质的。我们初分的时候建立这样的依据，建立那样的基础，都是我们观察的这个范围有限，所以才会建立各种各样的范围的一个划分呢，认为它是有一个定性的，认为它是有一个稳定的。所以你有更深透的观察彻底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就消除了，你就通达了。那么菩萨的话呢，是直接显了真实，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就是般若慧的光明，智慧光明照了五蕴，不在这个五蕴上产生迷惑。我们没有智慧光明呢，我们观五蕴就是随五蕴起结起执，所以我们观一事就起一事的执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上境现上，我们心里面都没有办法自在。就包括我们习惯性的，比如说他习惯性这样子做，那个人习惯性另外一样这个方式做，虽然都可能是一种方式，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来论断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起争执，这个人为这样好，那个人就说那样才行，所以他就起争执了，其实他都只是一种其中的方式而已。那么这些定位的方式，它就是相对世界里面我们形成各种各样的一个局限羁绊，就是捆绑。那么真实妙慧的话，就是深透的这个来观察本质的时候，剥离了我们原来的这些种种的这个局限这个捆绑。那么菩萨的智慧所观呢，菩萨的智慧所显呢，就是如实相的这个来深入不会有境界上的停留，不会有五蕴的这个来挂碍心，所以照见五蕴皆空。那么这个是观心境，那观心境它有什么作用呢？度一切苦厄，这个苦呢是痛苦的意思，这个厄呢是灾厄的意思，就是你能够见真空理，起般若慧观，于事无碍，于理无碍，所以这个执着心呢没有了，烦恼呢断尽了。烦恼断尽了，你的痛苦就尽了。痛苦的起源在哪里啊？痛苦的起源在烦恼，所以我们有烦恼就会有痛苦，你的烦恼消除了，你的痛苦就没有了。这个苦都是以烦恼为依的，特别是现代这个发达，就是好像说物质啊各方面呢它比较方便一点，什么东西都顺着自己的心意一点，劳苦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呢纠结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概念，辛苦越来越多，就是心里的苦啊，想的越多嘛，纠结越多嘛，所以辛苦为主。那过去可能是就是生苦为多，辛苦比较少一点，因为生活的环境各方面就比较纯粹呀，比较简单呐。现在你各种应酬那就比较复杂了，所以有些人他就焦虑啊等等啊之类的。那么依菩萨来观的话呢，就是这些现象因缘变化如幻如化，没有一个事情你可以牢牢的把握得住的，你能够让它不变不异的直接对应这个事物，所以他心里面没有羁绊，没有挂碍，能够呢这个不起烦恼，烦恼不生。就像有个禅师讲的一样的，不是有心除妄想， 只为无事可思量，就是心里面的很自在了，没有一个忧心的事情，没有一个妨碍的事情彷徨在这个心里面，纠结在心里面，因为他已经是一个通达智慧的人，破除了烦恼障碍的人，所以不是有心除万想，不用去除万想，因为无万想可成呢，无万想可起呀。这个事事物的因缘，如实的观察之后，他通达了，不执着了，所以哪里会起万想呢？就我们起万想是不通达真实，不了解真实，所以就画地自限，好像自己画一个圈都不能出来，我就要在这个圈子里面，画地为牢了。那么这个种种画地为牢呢，就是你的虚妄分别，你的错误执取执着造成的。那么这个通达了之后，从根本上烦恼断除了，所以你的行为上，你的事项上，就是智慧的一个展开，于己于他不相妨碍，于相应的这个事理因缘不会蒙昧，能够对应的这个善巧的能够接纳和改变以及完成，他不会造新业，不会造新的这个结，做生命的这个障碍。所以菩萨去度化众生呢，佛来度化我们呢，他本身是自在的，帮助我们的这个过程也是自在的。那要是没有这样的慧呢，这个广大行、菩萨行、修三大阿僧祇劫、成佛，根本就不可能，达不到这个目的。所以他一定有一个这个般若慧啊，才能够达到的。所以前面讲到十种这个教的兴起发起，就是其中一条就是能够起这个菩萨的深广行、深妙行、广大行，随般若的这个慧呢，能够发得起来。那么这里呢，就是菩萨呢，有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智慧呀、能够远离生死苦，远离种种灾厄，所以当得远离分断变异二种生死，证菩提涅槃，究竟乐果，故云度一切苦厄也。就是这个两种的生死，菩萨依般若慧都能够远离。一种生死呢，就是分断生死，还有一种生死呢，就称为变异生死。分断生死比较粗，变异生死比较细，这是佛法里面对生命的这种阐述了，给我们这种这个观念上的一个剖析啊，就是在这个整个生命大海当中，我们这一次投胎，然后经过了一生的过程，有修了福，也有造了罪等等啊。那么到了一定的时间呢，你的寿命因缘就尽了。你不管是说活八十岁，还是活一百岁，或者有的人夭折活不到多久，你的生命总有一个期限。所以这个期限一到了之后，你就死掉了吗？死掉了以后，你这一生的行为加上你过去的力量，它就形成了共同力量的一个推动，然后发展到你的下一生。比如说善业比较多，来生呢就升天啊、升人啊，福报比较大了。那么如果是说他的造的恶多，这个伤害的事情多，障碍就比较大，所以他的来生呢、下生呢，就是堕到恶趣里面，比如说这个盘生到鬼道，或者是这个地狱里面受苦，那么这个就是障碍大嘛。那么这种生死呢，轮回呢，称为分段生死，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属于分段生死，就是声闻教法以上，我们出三界出生死，首先出的是什么？出分段生死，就是你通达真理了，能够通达人我空， 无我无我所。因为人投胎的时候最大的力量是什么？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最后发现自己都活不下去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像说你在这个地方住，最后有人占据了地方，说你最后要搬家了，本来我不想搬的，最后决定要搬家了，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你的第一意愿就赶快要搬到哪里去，我现在要去哪里啊？所以想法又转了，前面呢是说我不想死，后面呢这个时候我要去哪里，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强烈的意愿找他的归宿，这个就是死了之后的下一生投胎的开始。所以我去哪里呢？这个时候你就有你的习惯，就好像这个喜欢做生意的人见到人多数都是什么谈生意，喜欢读书的人见到人多数的时候怎么谈读书的事情，这个喜欢这个种植物啊种花草啊，见到你就说什么花草好什么事情好，他喜欢谈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业习相近嘛。所以你这一走的时候你要走到哪里去，所以你背后的这些想法就像千军万马一样的，它跟着就冒出来了。所以投胎呀、分段的这个决定呢，它有两个综合力量，一个就是你求生命自体的力量，不管是我们不能死也好，还是我们死了要去哪里也好，你的中心自体的认知呢是没有变化的，觉得我就是我，我要存在，我要去哪里，这个是大本源，这个是根本的嘛。所以这个教法里面讲细节的地方呢，就是讲嘛，这个人死了之后呢，如果是证到第三果以上的人呢，他一死，他自己能够完全接受自己的死亡，所以他就不来人间了，成为不还果嘛，他就上天去了。那么初果、二果以上的圣人，虽然他还是圣人呢，但是他也跟我们一样，还会有一点妄动，或者叫做反动也好，他就觉得说，哎，我怎么死了？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相貌出来。但是呢，他跟我们不同的因缘点在哪里呢？本来就是因缘的嘛，生命就是这样变化的嘛，所以你死就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嘛。哪有谁死了谁不死了呢？所以我们讲谁死了谁不死了，就是一个自我的一个中心建立嘛。他因为这个根本性的智慧打开了，所以他这个想法一冒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很有力气的人跟一个小孩子打架一样的，他一下就把小孩子打倒了，小孩子肯定打不过他嘛。你再怎么福报大，这个生下来就力量很坚固，你也比不过大人嘛。你是一个小孩吗？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智慧呢力量大，所以他不会下三个道，所以他这个我还有这种生命的这种贪爱他就不会继续膨胀，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停了。那么见我空的人到了三果或者四果以上，他就基本上这种观念这种发展的方向呢他都停下来了，是这样的。所以他还有没有分段生死呢？所以我们去哪里，我们现在这一个状况怎么样，父母亲虽然在你的小的成长的时候是一个辅助力量，但是决定的力量在哪里了？决定的力量在我们每个人的自身。你的生命是一个自我选择，也不是你爸爸妈妈要你来的，是你自己要来的，你要去哪里也是你自己要去找的。所以这个分段生死在圣者的心中呢，它是逐步逐步再给他抛弃的，就是剥离的。所以到了这个第四果三界烦恼段呢，他就不入三界嘛。但是我们这个只能先浅显的理解，就是说不再有这些生死分段的挂碍包袱，只能简单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好像是这个水里面的鱼，它永远不知道空中的飞鸟翱翔自在的状况，也没飞过嘛。那么空中的飞鸟它也永远不知道水里的鱼它怎么不会闷气，不怎么会淹死啊、哦？它在里面活得很自在，游来游去的，就是它 这个界限不同，那么我们只能简单的解说，就是说出分段生死，就是见我空，观五蕴，无我无我所。所以他的这种自体的中心的这种贪爱还有执着点把它退掉了，所以他从这个生命流程当中身心是自在的，没有妨碍的，所以就脱了分段生死。那么这个变异生死是什么变异生死呢？浅显的来讲，你这个人还是这个人，但是你读小学的认识，读中学的认识不一样，读大学的认识又不一样，你到社会的工作，社会工作当中的时候，你的认识又不一样。这个当中变化的是什么？变化的是你的知识啊，你的体验啊，你是不断的升级嘛，变化嘛。所以这个变异生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更细微的一个状态，看不出，就是这种轮回，说这一段到下一段这种差异。但是呢，比如说初地菩萨智慧境界，他就不如二地菩萨的境界，二地菩萨就不如三地菩萨的境界，所以他的心意，他的智慧这个观察呢，他就有差异嘛。所以这个变化呢，是不是生灭了？它就是生灭。所以这个是第二种生死，称为变异生死。那么身观般若到这个八地菩萨不动地无碍自在的时候，那么从心行的角度上来讲，它就超离两种生死，超离分段生死，超离这个变异生死，是这样的。那么当然从实质的功德圆满上来讲，到十地菩萨他的这个时候才跟佛相等，是这样的。那么成佛因缘还没具足，那么这个度化众生的因缘成熟了，这个佛出现八相成道啊，所以成佛呢不是成一个人的事情，他还有众生的因缘。就比如说一个老师他要教学，没有学生他怎么教呢？比如说今天大家都心经已经学得比我都还好了，那我都不用在这里讲心经了。所以它是一个相应的因缘法嘛，所以成佛不是成一个人的佛，那么他在积极资粮过程当中还有成熟众生，那么这个细的生死就是变异生死。所以像包括外宗呢，就像庄子一样的，老子庄子啊，庄子也是讲嘛，我们人呢是翻死翻生翻生翻死，就是才死了又生，才生了又死，哪里是说你几十年之后死了，你天天都在死，分分秒秒都在死，你不要以为那个时候你才死，其实你前一年过去了，你过去那一劫就死掉了，现在这一年又生来了，你现在这个又生了嘛，那么一会你又变化了，下一年你就死了嘛，然后你又一个念生了嘛，所以我们是翻死翻生翻生翻死，只是人总是这个思想上他没有那个深度的观察的时候，他不去从这些因缘法如实的这个具体事项展开观察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错觉，就好像经典里面形象的比喻，这个下雨的时候，水呢是一滴一滴落，然后这个雨水珠落得越来越密的时候，现在讲究有视觉暂留的一个效果嘛，就是你落的影像在你的视神经你的感觉上，它有一个好像二十分之一秒的一个这样的停留嘛。所以说一秒钟你能够拍满24个图像的时候，这个图像连贯起来它是动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电影啊看电视啊，它是这样来的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水啊它是一线往下流的，其实它是若干个水珠连贯的坠落造成了一个假象。所以我们会有生命的主体，我们会有说哎呀这个现在这个人不能活下去了，多可怜的他又死了，然后这个亲友啊也很悲伤啊，那么从生命的实质来讲呢，他早就一次一次在死，哪里是说现在他这个生病很严重他现在活不下去这个才死呢？他死了多少次啊，你前面为什么不哭啊，现在才哭啊？所以庄子他说他死了以后就随便抛尸荒野，那在当时候的时代背景是不行的，要死了以后要什么样呢？入土为安嘛，要搞个棺材要装起来埋到地底下，这样才表示对死者亡者有恭敬，才是合理的礼仪礼貌。可是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抛到荒野有什么差别呢？ 无非是说埋到土里面呢，被那些什么蛆啊虫子吃，然后另外呢就是被这些鸟兽吃，它不都是把我吃掉了，我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啊。所以他的这个说的就是很达观。那么生命的这种本身来观察的话呢，它的这个因缘变化刹那生灭一直就是如此。那么般若的观察就是我们以佛法佛觉悟的缘起基本义来展开观察，然后近似的就了解我们生命这个事实，所以你就不会堕在相似的错误认知里面，分段生死里面的人我执，这个变异生死的当中的这个法我执，这观法无法吗？那我们做这个本质性的这个探讨的时候，这个杯子你能够找出它的本质吗？那么我们从相对事项上来讲的时候，这个杯子就是存在的，它是两个不同的切面嘛。所以探讨本质的时候，那就是从真理上真谛上来观察。那么我们不探讨本质的时候，就是对应这个事项嘛，它就是相对事物的一个观察。那么这个杯子它是一个现象，它是一个存在，你无法否定。你不能说这个人站到你前面，你说这个人不存在，这个五蕴空嘛，它哪里存在呢？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理解空。佛法里面讲空呢，是指从本质观察，从真理的这个层面来观察的时候，来讨论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空和有是无碍的。那么这个就是进一步趋向到这个法空的范围。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实质上我们能够观人空，也就可以进一步深入到观法空。那么只是在特定的一些这个心理认知啦观察当中呢，它会容易有它的这个习惯性。所以大乘里面这个前面讲的十条啊，就是为启发二圣，这个呢这个是生大乘观。能够起法空观，就是对于一分的人他停留在那个观察，那么实际上从展开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是无二致的，是相连贯的，是相通的，所以就进一步引入到这个法空般若。那么这个菩萨呢，通达了这个般若观呢，就能够出二种生死，出分段生死，出变异生死，所以你的般若会升起来了，就是你解脱的根本。如果我们没有学透，这个般若会升不起来，所以事项上的妨碍呢，你就挥之不去，你不能够如实的这个观察现象，所以就停留在这个刚刚比方的那个水珠啊，它成了一线的那个印象当中。所以我们刻舟求剑的方式，就像有些人遇到这个事情，那别人可能都不烦恼了，都忘记了，但是他还在想这个事情，在脑袋里面呢翻过来翻过去的纠结，其实别人都已经忘记了，都不知道了，所以他就徒自烦恼，把这个东西穿住在大脑当中，给了一个空间保留这个垃圾。所以对他有益还是 无益呢？对他是无益的嘛，对别人也是无益的嘛。那么他如实从因缘法上来观察的话呢，他就不应该是停留在这个假象上。从动态因缘节点的变化来讲，一切的事物生生灭灭刹那变化，我们只有什么对于现前将要发生的一个因缘，从因缘点上成就它，或者是不好的事情能够化解能够消除。但是如果一个已成的事情它就泄灭了，成为过去了，你还有办法把它追回来吗？那没有办法把它追回来。可是我们心理机制上来讲呢，你不依真理依般若这个去反复观呢，你就有这个惰性，有这个滞后性，仍然捆绑起来。就好像这个人他有一个比如说杯子或者一个什么很好的东西，不小心打破了，然后他就觉得很可惜， 然后就升起了很多的想法，产生一些痛苦，然后就越想越纠结，甚至于想到晚上都睡不着。但并不是因为他说现在这个痛苦了，这个杯子它又好掉了，这个东西它又复原了，没有吧，它不可能吧。但是你的意愿上你没有预先呢，从因缘上从真理上去观察的时候呢，你的思维习惯它就存留在这些惰性当中，不会能够把这个事物从它的本身去做观察，能够透过这个现象能够穿越过这个现象。那么这个菩萨的话呢，他有这个升观呢，就出了这个两重，所以能够证这个菩提涅槃究竟乐果，就是证无上菩提得究竟涅槃。那么这个是观般若会的微妙功德。那么这个略标呢，就是整个的解释了，就是观自在菩萨，这是能观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是所是行行，就是这个菩萨的实践，菩萨的这个心行智慧行。那么照见五蕴皆空呢，就是这个观察境，他这样升观会的时候所显的境是怎么样，就是五蕴空。那么所生利益所产生的功德呢，就是度一切苦厄，离苦得乐嘛。所以佛法里面学习的宗旨在哪里呢，就是离苦得乐。那么从佛法当中这个初起因缘，佛术士的智慧呀，因缘呢，所以这次他虽然做太子，环境也很好，游四城门的时候看到生老病死，所以他会引发思考。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还在麻木，就会觉得说反正人家也是死啊，我也是死啊，所以都是这个一个过程呢，有什么过不去的呢，都不会做深究思考。但是佛陀呢，他有术士的慧，就是过去生的熏习了，所以他会更深的来观察，就是说现在虽然自己年轻，身强力壮，各种事情都是顺意的，那么别人经历过这些事情，自己避免得了吗？也是会有的。那么有怎么一个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他就引发了他的这个反思和观察，然后才去求道。当然呢，从佛法里面大乘经来讲呢，深度的经来讲呢，这个属于这个最后有菩萨的一种示现。因为从功德上来讲，实力菩萨就跟佛是一样的，所以他最后有生，最后一生称为补处菩萨，下生呢示现成佛呢，他的智慧已经是圆满的了。那么如果直接就这样说呢，我们有的人呢，他又会有一些灰心。为什么呢？菩萨也好，佛也好，他们都修了很久了，所以他们这一来就来路就不同了，我何其人也呢，我们怎么修得上去呢？所以他就这个灰心了。所以菩萨他才会有这个相应的掌卷的这个视线嘛，求道啊，这个修苦行啊，最后菩提树叶觉悟了。那么你像看华严经当中呢，就写得很不可思议了，就说佛于胎藏当中，胎藏就是在还在没出胎的时候，就无量亿菩萨管卷法轮，那这个是什么境界呢？我们简直就想不通了。其实从广缘起广境界来讲呢，一切即一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它是个大小相容，是互相互通无碍的。那我们有局限的思维呢，这个智慧境界不到呢，是想不到的。就包括华严经里面说到这个第四天的这个放化碗呢，这个宝珠碗呢，就是有好多的宝珠，每个宝珠呢都会这个出光明。那么这个碗呢，它有一些特别是什么样呢？就是你看任何一个宝珠啊，都能够了解到其他的宝珠，也能够了解到整个碗。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碗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当中任何一个宝珠。那么以前我们就是比较有点思维跨度啊，可能就只能一经典来解，一经典来说。那比如说现在网络这个做出来之后，那么大家就更好理解了。 实质上如果不设密码，不设网关，从原则性来讲，全球的电脑，任何一个电脑都可以访问到你，然后你这个电脑呢也可以看到全球的电脑，看到任何人的一个资料，就是如果从对等的角度上，所以才会有技术的高低。所以骇客的话，你认为可以保密，结果他都把你的底给掀了，就是他基本原则是相通的嘛。那么只是说机制造成了他有一定的这个关隘和倾斜，就是关卡嘛，那么从这个宝珠网的话，以前不理解，现在你从这个历史上就更加容易理解一点。所以大乘经里面讲的某些境界某些事情呢，我们即使不理解，但是你就先存一也好，先保持也好，随着你的学习和认识再深入的时候，那你就能够理解了。所以佛的话，它这个属于是一种实现，那有特别的这个殊胜因缘，所以它能够观这个起点。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揭示了生命的这种变化性，它的逼迫性。佛教里面讲的根本性的苦是什么苦呢？不是说今天下雨，我淋湿了一身很不舒服叫苦，然后这个天气太热很闷热，那我受不住叫苦，老板叫我加班我受不了叫苦，这个是现象界大家都路人皆知的一种苦。深度的苦是无常苦，生灭变化，即使你能够长生不老啊，也不究竟。为什么？你一个人长生不老，其他人呢纷纷死去，最后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你成了孤家寡人，你也高兴不下去。这个万物凋零，因缘变化，它是一个事实。所以你只有智慧展开观察，破除我们现象界的这种表层的纠结，通达了它的这个实相，这个时候你的身心呢也解脱了。所以你在哪里都是自在的，你在哪里都是无妨碍的。你的逼迫的苦是心里的纠结嘛，因为你的中心点是要永恒的，所以道家或者是外宗才会要上天啊，永生啊，求长生不老啊。实质上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就好像是判了无期徒刑，要你一直活的，你不能死。他是一个囚牢嘛，只是他好一点的环境嘛。如果说你假定你能够长生不老的话，当然呢实质上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才形成你的这个反差对立，才形成你的逼迫性。但是你跟这个事实呢能够对应，能够接纳的时候，你的苦就消失了，你这个对立就没有了。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会有压力了？就是你对某一个事情你有定义，你有定位，所以你就以这个为界限参照。所以跨过这个界限你就不行，不在这个界限以下的你还觉得还差不多，那么这个当中它就让你有一个承担力。所以禅宗里面称为这个见性啊，见真理啊，是桶底脱落。我们提一桶水啊，它的基本点在哪里？它有一个底，所以我才能够提一桶水。那么结果因为晒得太过去都是木桶嘛，竹桶嘛，这个一晒之后呢，这个有细缝了，结果一打水之后，这个底就脱下来了，桶底脱落，所以你再打水打不起水了。那我们心里面呢，这个执着了，错误认知了，本来都不有的事情，自我的一个困惑，你现在清掉了，消除掉了，你无心于万物，无心于事，所以事就与你的心呢不妨碍，你的执着点没有了吗？所以跨越分段生死，跨越这个变异生死，那这个时候你就身心自在，跟我们一般讲的乐呢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法乐，这个是智慧这个洞察所升起的这个自在的境界，所以这个称为究竟乐。所以这个当中呢它的标准也不一样，就我们世界呢苦乐标准也不一样，我们认为有常无常的标准也不一样，那么这里两种生死的跨越那你才能够真正的
这个离苦得乐。所以学佛的目的就是要离苦得乐。怎么样个离苦得乐呢？那就是要通达般若会。你能够通达般若会，如实正观，才知道种种的苦它的起源点在哪里，都是你的错误认识。那么佛法里面当然讲的好听一点呢，叫做无始无明。如果讲白一点，就是无始以来的愚痴。讲的再俗一点，就是蠢。可是太直接了，以后我们很多人就受不了。所以佛法经典呢，就讲的文雅一点，说无明。这无明就是说黑暗呐、啊，看不清楚啊，没有光明呐、啊。这个比较能够接受一点。就是无始以来都是如此，就是你从来还没有打破过一次。所以经典里面阿罗汉呢，或者是菩萨呢，在闻法深解义趣的时候，他被涕泪悲泣，也就是这个痛哭流涕嘛，他并不是一种悲伤，而是他经过听法之后，了解般若义之后，发现呢，哦，原来我们这个种种的心理包袱啦，烦恼啊，困扰啊，都是就像做梦的时候有人追你，你就拼命逃，那有人给你个好东西，你就笑，你就开心，结果一醒过来之后呢，没有人追你啊，别人给的东西也没有啊，你不是空欢喜一场，你不是虚惊一场，原来你做了一个梦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定了。那么你通达真实的时候，观察到我们生命这个本相实相的时候，这个原来的纠结点它就没有放出，所以你的根源消除了吗？你的痛苦它就停了吗？所以依这个声闻教法里面来讲，这个证出果的人，破了我的人呢，他不会超过第八生就叫阿罗汉果嘛，他会静静的这个烦恼三界烦恼断尽，就像一个大树，它长得再大，根在地上，如果有虫子有什么病菌把这个根咬坏了，那么这个树还能活吗？这个树都不能活了，那它就慢慢这个枝叶就枯萎了，最后就死掉了，那么再一久以后这个木头都朽掉了。那么我们身心当中的种种烦恼，假如我们依般若会静静的学习，然后你静静的这个观察，有对治力了，然后这个根呢挖出来了，你的烦恼就不可能持续的久了，它就静静的萎靡朽了不生。所以生者心中不管是你是逆境也好顺境也好，你没有办法让它起烦恼，因为他们有烦恼的底呀。就我们众生颠倒呢，赞叹他他也可能起烦恼，你这个对他种种好他也可能起烦恼，他可能怀疑啊，你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啊、他这个想法可能就会多起来了。那有时候你指出一个缺点呢，本来这个是一个很忠实的很愿意帮助他的一个劝诫嘛，中间念可是他就听得不舒服，他就听得难过。那么有时候有人巧言讨好你，说你一些好的事情，其实你不见得有那么好，它是一种谄媚的话，讨好你的话，但是我们听了也很受用呢、啊、也会觉得很好啊。其实这个就是你心里面的一种颠倒，跟这个事实呢是不对应的，不相顺的，所以这些烦恼它才会有它的这个根底，所以它才会能够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这个略说呢，就显示出这个大的这个纲要综艺。那么进一步我们展开这个声光，这样说一下你会有所意会，有一点印象，有点认知，但是你依这个浅显的纲要性的这个去观察呢，不容易深起的观察的。所以下面就是广说略标已尽之后，舍利子以下呢，这个心经呢就是广说的部分。那么这个广说当中呢分五部分来谈的。这个第一部分呢是破外宗，破外疑。第二部分呢就是显法体，就是显示法体。 第三部分呢，就是名所离，就是你依般若观呢、啊，依般若会啊，起了正观之后，它尽是能够断除的种种事情，这个就是名所离。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辩所得，就是我们起了正观了、啊，能够断除错误了，能够消弭这个错乱了。那么这个智慧观呢，照了呢，起了如是正观，它尽是的成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那这个就是辩所得，简单讲就是后面讲的嘛，这个菩萨所得啦，这个佛的所得啦，般若是阐述大乘的，所以就以大乘义，大乘的方向为主。所以这里在辩所得的时候，就是说菩萨所得，说这个佛的所得，就是由这个般若妙慧，由这个般若观离戏论，离这个颠倒梦想，能够究竟觉悟的无上菩提，那这个就是圆满的佛的智慧呢。就是你的惯性的这个习气也没有啦，烦恼的话在之前就没有啦，然后这个福智，这个福德智慧圆满啦，是这样的。那么说了所得之后呢，就是结叹圣能，就是称赞赞叹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殊胜功德啊，说般若有多少好处，有什么利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引发闻法者的这个信心，引发善法欲，就是有这么好啊，我也要修，我也要能够这样去实践，能够得到，所以就叹圣功德。那么第一个这个去外移呢，又分这个嘞，四种，这个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去小乘之疑，第二个呢是菩萨之疑，第三个呢这个显正义，第四个呢这个就观行事，就是随观行呢来做诠释，那么就分这个四个部分，那么这个第一个部分，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就是以五蕴来说，这个就是回应最开始这个略标的时候，观自在菩萨呢，他这个智慧呢，这个起来的时候，照了的时候呢，照见五蕴皆空。那么这里做广释的时候，就回应前面，先依五蕴说空，依五蕴的观察来揭示般若意。那么这个揭示般若意当中，这个对象呢，先提舍利子。这个舍利子的话，又称舍利弗，弗的话都是梵文嘛，翻译过来叫做子嘛。那么在佛的十大弟子当中呢，舍利弗尊者呢，他是智慧第一，所以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左乐士、右乐士啦，舍利弗啊、目犍连嘛，后来呢是这个迦叶和阿难嘛，那么目犍连呢是神通第一，这个舍利弗呢是智慧第一。这个与佛的这个说法了，他能够善巧演说了，那么在求法闻法的这个大众当中呢，他也是能够善为这个提问，有时候提问也是要有智慧的，你没有智慧你也不知道从哪里提问，你要有认识了，所以你才会提啊，才会问得起来呀、在十大弟子因缘传当中呢，还讲了一些就是说舍利弗的因缘啊、来历啊等等呢、啊，那么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十大弟子传啊，这些相应的故事，作为学佛法去了解呢，这些是一些基本义，那么这里只略讲一点点， 就是这个舍利弗啊，他这个相当的这个殊胜，就说他母亲怀他的时候呢，跟他舅舅辩论，他舅舅就辩不过，因为他舅舅本身是也是聪明智慧很有辩才的一个人，所以当时他就引起了警觉，就说不得了，他说我妹妹怀了这个外甥的，就说话都会说了，讲我都讲不过他了，所以将来出生了还不得了，所以我要赶快去好好学问，将来不要在这个外甥前面丢丑，所以他就上到山上去，广学，当时印度各种放书啊，各种学问，这个去做学问去了，勤奋的什么样子呢？连手指甲都不剪，所以称为长爪放智，就是他的指甲好长的，每天就是看书做学问去了。那么结果呢，他学到很好啊，后来听说他的外甥呢，虽然说聪明伶俐很智慧，结果跟佛出家去了，而且一听呢又佛又很年轻，因为佛二十多这个这个出家嘛，古行六年嘛，三十多岁就出来这个说法嘛，那么从印度当时的这个体系来讲来讲的话，很多外道各种邪说的，那么有的人知识很渊博，年岁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么年轻的一个人，他怎么可以带我的外甥呢？所以他就找回去辩论，所以要把佛辩倒，要把这个外甥领走，结果去了以后呢，他被问倒了，因为本来他觉得说一看了之后这个佛的这个身相呢，殊胜呢，庄严呢，这个清净呢，所以他一下子这个就有一些被这个震慑了啊、哦。所以他在立宗的时候，他想取巧说一切法不受，所以佛当时就回过来质疑他说一切法不受，这个宗啊你受还是不受？印度当时候他一些习惯就是说各种宗派互相的辩论，然后呢来回辩论呢，你辩输了就要归训我，或者是要听我，那有的还赌的，就是说我输了我就把头砍给你，是这样的。那么当时他就不敢直答了，因为你一答说不受错掉了，你是受也错掉了，你本身讲一切宗不受嘛，所以后来呢他这个知道自己输了，然后向佛请问佛，最后也就不让他更难堪了，后来他这个对佛的说的道理呢这个听了之后呢开始有这个信心，然后就皈依嘛，然后就出家修行嘛，所以他也是佛的弟子当中很有成就的一个弟子了，证到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舍利弗呢，他当时候就有那么殊胜的一个因缘了，就说他还没出生呢，他母亲就表现不同，然后他的名字呢是以他母亲这个眼如舍利啊，以这个来取名取号的，所以称舍利子。那么这个经文在整个大般若经当中呢，它是其中的一段，如果我们去看广本，有的段落当中它就有这一部分的一个显示，就是说这个舍利弗尊者呢向佛请问，这个如何这个观修般若波罗蜜，就是修般若慧嘛，修般若智慧嘛。那么佛当时候呢就转过来这个请这个观自在菩萨来说来教这个呢舍利弗尊者。所以这里一对话这个一讲的时候就这个前面略标广释之后一开始就说舍利子，就是说你舍利子，你不是问般若波罗蜜吗，如何行如何修吗，那现在我告诉你怎么修，怎么观行。那么这个当中呢，第一从这个这个所说义当中呢，对应这个他的这个相应的义啊，这个小乘这个有余位中，这个观了无我无我所，唯是诸蕴而无有我。当然呢，这里在这个注疏当中啊，法藏大师注疏的，那么法藏大师是华严宗，华严宗当中呢他判教呢他五这个五种， 就是小教、死教、这个宗教、顿教、圆教。那么华严当中的归宗呢是一乘圆教，那么这里也只是约略的提一下，就不讲那么多。所以他的这个注解当中呢，才会讲到小教的这个范围。小教的范围就是人空般若，能够观生灭、观因缘、观五蕴，所以对应的破除有情主体的错觉、我的错觉、我所的错觉。那从我们一般凡夫颠倒意识当中，自我中心是第一位的嘛，你一切的事情都从这个展开嘛，在我的身体、我的衣服、我的鞋子、我的桌子、我的椅子，我的家人、父母、朋友等等。那么其实从社会体系上来讲，比如说一个族、一个宗族、一个什么种族，它也是从这个自我中心展开的嘛。就好像同事、同乡、同学，这个同族、同地方、同省、同国家，比如说这个地球人全部都有团结的话呢，只有一个因缘，外星球打过来了，我们都是地球人，是这个样子。只要这个不存在的时候，那就是有各个国家的分辨了。那么这个国家当中呢，就是有各个省的分辨了。那各个省呢，有各个地方的分辨了。所以它都是什么？自我中心展开的。那么其实这个自我中心呢，它是一个虚假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讲我吃饭啦，我喝水啦，都觉得我啊我的，其实呢是因缘才成就这个事。你想喝水，现在没有水你能喝水吗？啊，你想喝水，但是现在他没杯子，你也喝不了水呀。你也不能是像这个你啄木鸟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有这些器具，这个用途。那么这个杯子来讲呢，可能对我们人有用，比如说对某个动物啊，他可能就不要了。所以它也是个因缘法嘛，所以这个主体意识、自我的一个分辨，这个切割呢，它不是真实的事情。所以声闻里面呢，它直接指向我们依托的建立的基础就是身心嘛。所以这个身心本身来讲，就可以分成五个部分：这个色是一个聚类，受是一个聚类，想是一个聚类，行是一个聚类。实是一个聚类，运就是聚的意思，就好像说草地、草原，它不是一棵草，是好多草在一起，所以就草地啊、草原啊等等。所以我们讲色呢，它是有好多色，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毛发、爪齿、心肝、脾肺、脓血、涕唾，这个种种的聚合在一起，这个是属于色。那么受呢，我们六根六受，眼耳鼻舌身呢，都有受嘛。那么受呢又可以归类，有喜、有乐受、有苦受、有中性的受、有喜受、有忧受。就比如说我心里面想这些事情呢烦呢，这个是忧受。我心里面想这些事情呢，感觉到喜悦、感觉到开心、感觉到快乐，这个是喜受嘛。所以它是受的依据。那么想的依据呢，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认知。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男的，是一个女的，是一个老的，是一个少的，我对他有个认知，这个是想运。行运很广，有诸多的心理状态，有诸多的这个抽象的事物的这种概念上的归属，这个都属于行运。那么这个实运呢，一生文里面基本一来讲就是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就是六识。那么这个识它是依据各种识的依据，那么指向这个识的观察的时候，这个五蕴观察的时候，那么通达人空了，因为只有这五样东西，找不出一个所谓的我存在。不去想的时候还觉得有个我，所以细细一想的时候发现这个我找不到依据，我不存在了。虽然说根性薄的人呢，初见我他会恐怖，根性深的人初见无我呢，他会欢喜。当然这个是有差别的了，因为习惯不同嘛。可是他的本质根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说他的自我中心点呢，他就不会被捆绑了。所以对应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能够从五蕴上、因缘上去观察。 所以随着因缘展示，它对应接纳，没有这个执着点，所以他的烦恼起点消除掉了，他没有一个摩擦了，关联在一起的力量，就好像我们走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地毯上走，或者是在这个石头路上走，它有一个摩擦力。假如说这个路很滑，涂的都是油，你就迈一步你都迈不出去，为什么？他你一迈它就是滑倒了嘛。那我们心里面你的烦恼就是这个我执啊，这个假想的自我中心呢、啊，做了支撑点，所以你各种烦恼都出得来。如果你这个支撑点那没有的话，你的烦恼怎么出来呢？你都站不稳，所以这个烦恼站不稳呢、啊，所以它就消耗掉了，它就不起来了。那么这里它的这个包括外宗呢、啊，包括生缘呢、啊，它所显于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它见运无疑啊。那么我没有了，运还有没有？就好像说我还在的时候，你说这个电脑是我的，说这个桌子是我的，那某一天我死完了，这个电脑会不会是我的呢？这个桌子会不会是我的呢？它也不存在了吗？可能是张三拿过去用了，这个李四拿过去用了，他说法师都不在了，他不会存在于是他的了，无主物了嘛。那么你还活着的时候是个有主物嘛，他这个因缘就是如此嘛，所以他有这个疑，就是说针对应来讲，观五蕴无我，既然五蕴观到了无我了，那么蕴也就没有了，那也就空了，那为什么大乘还有讲直接观察这个色即是空啊，要观察这个色空呢，观察受想行识空呢，这个当中它是有一个基本差异。这个基本差异在哪里呢？就是说依声闻的基本义，从这个角度是去观察的话呢，它是舍了这个所显的空，就是我讲观空的一个关键，就是不能舍了这个来观，它是从本身来观的。那不能因为说我的主体不存在，所以就说我的运的不存在，这样来观，而是直接指向于这个运的本身。所以这里在注解的时候，等一下我还被另外抛开来，就是说就这个文义本身来理解，那我们也就是依据啊根据啊这个著书者啦，他给我们的这个阐释，这些综合起来呢，我们理解上呢会更深入一点。所以我们看著书，看前面的注解，这个好处就在这里。所以就包括说在印度历史上，佛教历史上，空有之争，空中呢就是中观嘛，有中呢就是唯识嘛，在印度就争了一千多年，所以到了中国还在争，这个其实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什么？就好像你拿诺基亚的手机跟苹果的手机来比较一样的，虽然它都是一个打电话，但是各自体系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这个零件拆到那个体系去做它的零件，因为它的尺寸呢、规范呢都不一样嘛。但是不妨碍每个体系从这个完整的角度上这个去起作用，所以每个电话都是可以打的，可以用的，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么空有之争的这个争论呢，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越争的时候呢，互相之间呢就比较的越清楚，对自己就越明了。本身你这样建立的时候，它有个漏洞吗？人家就问出来了，你就想得清楚了。那我们不讨论不问的时候，你自己在那里想，你觉得是对了，你觉得是很好了，其实是不完善的嘛。就像我们检查东西一样的，自检有时候很难的嘛。那别人帮你检的时候，他有时候一看就看出来了，因为他的角度不同，差异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呢说，这个比依云，我小乘有余位中，见运无人，亦云法空，与此何别？就是在生活当中，三界烦恼到了，就是有余涅槃。那么，寿命因缘尽了，就死掉了，入无余涅槃。那么，在有余涅槃这个过程当中呢，见运无人呢， 就是观的五蕴无我无所无我所了嘛，那么这个也可以称为法空。有什么别呢？你说法空般若人空般若，那差别在哪里？所以这里就有解释。经释云，汝中蕴中无人，名蕴空，非蕴之空，是则蕴亦于空。今名诸蕴自性本空，而不同彼，故云色不异空等。那么在解疑的时候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讲见蕴无人呢，就是法空呢，这个从意识上来讲呢，就是无有我嘛，观察蕴呢，原来的话你很踏实的很坚固的在这个身心当中呢建立起一个主体，建立起一个自我，所以这个蕴有所归附，蕴有所依托。那么对应于蕴的生灭因缘具体来观察的话呢，这个我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我不存在的话，这个主体没有呢缺位呢，那么你的蕴的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他这个也没有真实意义可以建立了嘛。那么这个乃至于见声闻的空的这个圣者他是自在的嘛，所以他这个身心五蕴这个生灭变化的时候他就不妨碍，能够通达自在。那么这里进一步就剖析出来说，这个蕴空呢，它是从我空观察显示出来的，不是从蕴的本身的空做观察显示出来的。所以非蕴之空是这个蕴跟这个空呢有一个相异，也就是说差异不同显示。因为这个当中呢，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讨论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这个很难有答案嘛，是吧？因为有蛋才孵出了鸡，因为鸡又下了蛋，所以初始的时候其实它可能很偶然，你没有办法定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可是呢这个当中它有一个关联关系，如果没有了鸡呢，那就没有蛋了，如果没有了蛋呢，那也就没有了鸡了。那我们讲这个五蕴呢，它从相对世间法的现象上来讲是做一个参照，同时呢我们有自我认识，自我中心呢也是我们想法当中的一个参照。那么这个二者参照它一个关联嘛，你如果说没有身体做参照的时候没有办法想我的事了，那你的我的概念不真实的话，你这个所谓的主体这个五蕴呢你也不好说了。那么这里就是依这个关联点对应五蕴去观察的时候，破除了主体执着，就是没有这个我能够建立的起来。所以有这个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那这个关联性的这个五蕴又在哪里呢？所以五蕴它也消融了，没有这个关联的了的了，因为它关联不出一个对象嘛。就好像路上有个车停在那里，如果它有车牌，它有车上留了个号码，我要挪动它的时候，我就可以查车牌到底是谁的，查这个号码到底是谁的，就可以通知他了吗？结果呢他车牌也没有，号码也没有，就是一个车在那里，我谁都不好找，最多就是我自己私自处理，把这个车子搬到哪里去就算了。那么这里他不是蕴之空呢，就是从这个观五蕴破我，然后破了我之后呢五蕴无安立，所以他是一体而显，不是对应直接观蕴蕴无所得，它是观蕴身心聚合因缘生灭我无所得我无可得，然后观到这个蕴无可得观蕴空。那么在这里呢精明诸蕴自性本空，就是蕴不是带于我有没有说它是空的，而是我们真正实实
来观察这个五蕴本身的时候，在具体对应来讲，它可不可以建立呢？所以跟声闻基本义观人空般若不同。那么这里后面就讲故云色不异空等，这个就连贯到经文本身的内容了，那就是说故云色不异空等，那么就是这里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开显空义当中开宗明义最关键的部分。所以我们如果这个关键的部分通达了，那么后面逐步的广义的一层一层的破除，我们也就比较好懂了。那么这里就是第一重觉义是对应的这个消除了。那么第二重呢，就是又疑云这个我小乘中入无余位，讲了有余位吗？然后就讲无余位，因为这个当中是相对的嘛。有余涅槃呢，还有这个身体啦，阿罗汉还有说话啦，比如说他断了烦恼了，阿罗汉果了，入涅槃了，他分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这个差异就是说这个身体受尽没有，这个身体寿命还没有尽呢，有余涅槃，这个身体寿命尽了，无余涅槃。其实这个身的层面谈涅槃的问题是不好谈的。所以有一个这个外道啊，曼童子啊，他就问佛嘛，如来灭后是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呢？就是佛80岁这个娑罗三树入灭吗？那么当然曼童子是在佛还在世的时候问的了，就是讲未来的事情，就是佛死了之后佛存在还是不存在，怎么回答呢？所以佛不回答他，并不是说不能回答，而是回答他也搞不懂。所以存在不存在，你落入一个主体客体，落入一个实体这个本质的角度上来谈的话呢，不能谈。因为佛只是在世间不显，世间因缘尽了，所以随方应现嘛。那么随方应现是不是他又存在呢？这个也是我们凡夫的浅见，以自我意识以客体存在这个角度上来讨论，其实不能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深度的观察一般若空的话，照见五蕴皆空的话，它不能称为存在。我们现有的所谓存在，严格的来讲只能称为显现。现在我显现在这里，现在你显现在那里，现在你显现在那里，你真的是存在吗？其实不能够完全的意义来谈所谓的存在。但是这个外道童子呢，他问的问题就是那样的一个死结了，他出自于他的这个观察立场呢，所以佛如果回答存在麻烦了，他就觉得佛是个好像有神通，好像这个神一样的能够你哪里想他，他就哪里存在，那就是一个很永恒的见解。那如果说佛不存在呢，他就认为什么都没有了，它就是一个断灭的理解，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所以我们通达真实的时候才会跨越这个二元化对立化的这个理解范畴，所以你才能够如实的理解。所以在大乘体系里面讲这个二元化，就是能取所取，主观和客观嘛。其实这个都只能假定，不存在所谓的二元对立，没有办法对立起来。现在有些讲禅法说活在当下，其实你是活在那个事情的尾巴上，因为你一想到就成为过去了，你怎么当下了？你当下不了的。所以真正当下呢，只有说你通达般若，真正起如实观的时候才能够当下。它这个当中就有一个差异的，所以这个是理性上我们去学习啊思辨的时候，它有这些深的部分。所以后面四一呢，就是说入无余涅槃的时候，这个身字都没有啦，空也没有啦，色也没有啦，这也不是无色无这个都是空所显啦，即色即空啦，即空即色啦。那么是云这个汝中即色非空，灭色方空，今则不尔，色即是空，非色灭空，故不同彼。所以
是第二重义，一种是不义，一种是相继，就说不是你灰生灭之，你死了之后这个也无空呢，也是空无色，等到你的身心都没有了，说色不可得，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就跟刚刚讲的这个外道这个童子问佛，涅槃之后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启发点就错了，这个就谈论不了了。接入真实的时候呢，是直接指向即色即空，即空即色的，所以不是离开一体而想。所以色即是空，非色灭空，就是不是等你的色消除了才谈空。就像那个法眼禅师讲的一样呢，就是说这个花也开呀，花也落啦，这个生生灭灭的变化啦，那么我们不要等到这个花凋零了，花谢了，我们才理解到空，才说是空，而是说花开的时候就是空，不是说花灭的时候才是空。就是你正现正变化正显示的事物，它就是空的。你要是等灭了之后消失了才是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这个世俗地当中这个范围当中坏灭空，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一个空。所以这里就是前面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这个两重概念对破外声闻当中的这个疑惑，那么其实也包含了外中的这个疑惑，就是所以称为除外疑，就是除掉破除掉般若中之外的这个疑惑，那么这个直接所显示的你就是如实观空。那么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基础，所以我在有一个地方讲两天课的时候也是就是约略的讲了一下心经嘛，那就先讲缘起，然后做了这个基础以后才正式解空，那么我们才会容易理解。那么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明天再这个继续。